人生。
你哋嗰、那個程序表後面仍然有呢個列王嘅年代表、歷代王表。
你們的程序表後面有一個列王的程序表。
啊，我哋睇到耶利米生於馬拿西嘅年間。
我哋看到耶利米生於馬拿西的年間。
佢大概生於626年。
大概是626年。
啊，主前嘅626年。
是主前的626年。
佢係喺約西亞年代蒙召。
他在約西亞的年代蒙召。
約西亞係另外一個好皇帝。
約西亞是另外一個好的皇帝。
猶太家有幾個好皇帝。
猶太家有幾個好皇帝。
上一次我哋講過。
上次我們講過。
烏西亞做咗52年。
烏西亞做了52年。
係一個好嘅皇帝。
是個好的皇帝。
其中經歷咗幾個唔好嘅皇帝。
其中當中有幾個不好的皇帝。
其實希西家亦都係一個好嘅皇帝。
其實希西家是一個好的皇帝。
到約西亞嘅年代。
到約西亞的年代，
約西亞都算是一個好的皇帝。
約西亞都算是一個好的皇帝。
在修建聖殿的時候，
在修建聖殿的時候，
發現律法書，
發現了一個律法書，
就要求人民遵守律法，
要求人民去遵守律法。
過了30多年的好日子，
過了30多年的好日子，
但是好景不常。
好景不长。
当约西亚年老的时候。
当约西亚年老的时候。
亦都是犯了错。
也犯了错。
将后来的皇位要交了给约雅敬。
后来将他的皇位交了给约雅敬。
我们看到这个行事表里面。
我看到这个行事表里面。
约雅敬是一个坏的皇帝。
约雅敬是一个坏的皇帝，
做了11年，
做了11年。
当时巴比伦王兴起，
当时巴比伦王兴起，
就灭了亚述，
就灭了亚述。
巴比伦王兴起的时候，
当巴比伦王兴起的时候，
在南边的埃及亦都非常之兴盛，
在南面的埃及也非常的兴盛。
约雅敬呢就依靠埃及，
约雅敬就靠这个埃及
去背叛巴比伦，
去背叛这个巴比伦。
在606年嗰一年，
在606年哪一年？
巴比伦呢就嚟侵犯耶路撒冷。
巴比伦就嚟侵犯这个耶路撒冷。
第一次嘅嚟进犯耶路撒冷。
第一次嚟进攻呢个耶路撒冷。
当时嘅记载咧就有10000多嘅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
当时记载是有10000多的犹太人被俘虏去。巴比伦那边，
但以理呢就喺嗰个时候带到巴比伦去。
但以理就是在哪个时候被带到哪一边去了？
我哋迟下会讲但以理嘅故事。
稍微晚一些，我们就会讲但以理的故事。
但以理嘅故事其实大家都好熟。
但以理的故事其实每一个人都很熟。
但以理嘅三个朋友。
但以理有3个朋友。
记唔记得但以理狮子坑嘅故事？
你记不记得但以理狮子坑的故事？
嗰个巨型铜像嘅故事。
一个巨人铜像的故事。
我哋小学嗰阵时候读主日学都读过。
很多在小时候的时候，在哲学的时候都念过这个故事。
呢啲故事就喺呢个时间发生。
其实故事就是哪个时候发生的。
我们要知道一个国家来到去攻陷另外一个国家。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攻陷另外一个国家。
不是入去拿两件物件就走。
也不是去跑进去拿一两件东西就离开。
我们讲过一个国家攻城。
我们说过一个国家要攻城。
最少屠城3日。
最少要屠城3天，
这个规矩，
这个是规矩。
3日已经是最少的，
3天已经是最少
的。因为要去显示他们的力量，
因为要去显示他的力量。
记载当时的记载，
当时的记载，
巴比伦是一个很凶悍的民族。
巴比伦是一个很凶悍的民族。
来到犹大地的时候，
到犹大地的时候，
当然是奸淫掳掠，
当然是奸人掳掠，
Yeah， 仲有咧，其实原来嗰、那个有啲历史书嘅记载，
有一些历史故书的记载，
嗱你小心听，
你施以恭听，
佢哋喺孕妇嘅怀中，
他们在孕妇的怀中
就劏开个肚将小朋友攞出嚟，
就仿佛把小孩子拿出来。
他们是非常凶悍的民族，
他们是非常凶残的一个民族。
我们很熟悉的十字架，
我们很熟悉的十字架，
其实是亚述国发明的，
其实是亚述 国发明的。
他们是怎样用呢？
他们怎么样用这个十字架？
他们又不是用十字架的，
他们不是用十字架的，
他们就是用一支很长的长的木柱，
他们是用一条很长的木柱，
就咁喺个肚度插入去，
就是在那个肚子
里面
插进去，
一举起，
就是把它举起来，
系十字架嘅最初型，
就是十字架的最开始的这个初型，
慢慢咧就流传到罗马，
慢慢的就是传到罗马，
罗马就用呢个刑具去杀害嗰啲背叛罗马嘅人。
罗马就是用这个刑具去杀害那些背叛罗马的人。
我哋见到耶利米喺前面嗰三十多年过一段好嘅日子。
我们看到耶利米在前面那个三十多年的过了一段好的日子。
后面嗰二十年呢，却系非常痛苦。
在后面那个二十年就非常的痛苦啊。
可以讲为系。是活在乱世当中，
可以说是活在这个乱世的当中。
巴比伦第一次来侵犯是606年，
巴比伦在第一次来侵犯是606年，
对597年期间，
在597年的期间，
约雅根在位的时候，
约雅金在位的时候，
大概即是11年后，
大概是11年之后，
巴比伦再来侵犯。
巴比伦再来侵犯，
那个时候呢，就是以西结先知被掳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以西结先知被掳的时候。
下次我们会讲以西结的故事。
下次我们会讲以西结的故事。
再过了九年。
再过九年。
586年。
586年。
在西底家作王的作犹太王的时候。
在西底家做犹太皇的时候。
就被灭国。
就被灭国了。
西底家做了11年的犹太王，
西底家做了11年的犹太王。
当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被巴比伦进犯的时候，
当犹太国在最后一次被巴比伦侵犯的时候，
国家已经洗劫一空，
国家已经洗劫一空，
连圣殿所有的珍品都被搬到巴比伦去，
就是圣殿所有的很珍贵的东西都搬到巴比伦那边去。
你知不知道错在谁？
你知道错在哪一个？
错在希西家。
错在希西家。
希西家其实是好皇帝。
希西家其实是一个好皇帝。
好多时候好可惜，晚年好多皇帝都万劫不保。
很可惜，在晚年的时候，很多皇帝都万劫不保。
希西家病的时候。
希西家病的时候，
求神俾佢加添寿岁，
求神给他加添寿岁。
神应承佢，
神就答应他，
系好事定唔好事？
是好事还是不好事？
对希西家嚟讲，可以话系好事。
对希西家来说是好事，
但对整个犹太嚟讲系一件大祸。
但是对犹太国来说是不好事。
当希西家病好之后。
当他病的时候，病好的时候，
巴比伦的使者来朝见，
巴比伦的使者来朝见，
同佢探病啊，
也探病了嘛，
见到希西家好翻去探下佢，
看到他好像是已经康复了，去探望他。
希西家咧就将圣殿所有一切嘅嘢咧都向巴比伦嘅使者展示，
这个皇帝希西家就是把圣殿里面一切。好的东西都向那个使者来显示。
先知以赛亚就问佢。
先知以赛亚就问他。
巴比伦嘅使者睇到啲乜嘢啊？
巴比伦的使者看到什么？
希西家话：我圣殿所有嘅嘢佢都见到了。
他说
圣殿所有的东西，
圣殿所有的东西他有看到。
佢话以赛亚话，
以赛亚说，
佢所有看到嘅嘢，将来都系佢嘅。
他说他所看到的将来都是他们的。
其实系希西家种下来嘅禾根。
其实嘅是希西家种下来的火金。
最后喺586年，
最后在586年，
犹太王国，
犹太王国
将所有圣殿嘅嘢都运到去巴比伦，
把所有圣殿里面的东西都运到巴比伦那边。
圣殿被焚烧，
圣殿被烧，
犹太人嘅敬拜中心，
犹太人的敬拜的中心。
神与犹太人同在嗰个地方，
神与犹太人同在的地方，
被敌人一把火烧晒，
被敌人一把火烧。
我哋唔知你有咩感受，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受，
有咩体会，
有什么体会？
我哋中国人，我唔知你对中国嘅历史有知道有多少？
我们中国人，我不知道你对中国历史有多少认识？
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
入北京嘅时候。
进入那个北京，火烧圆，
火烧圆明园，
火烧圆明园，
整个圆明园烧到干干净净，
整个圆明园就是烧光光了。
所有的国宝，
所有的国宝
都被搬到去伦敦大博物馆里面，
就被拿到伦敦大博物馆里面。
你知唔知好多中国嘅国宝？
很多中国的国宝
要喺国外先睇到。
要去国外才看得到，
就好像巴比伦犹太一样，
好像是犹太一样。
他在圣殿里面的珍宝，
他在圣殿里面的珍宝，
金灯台，
金灯台
啊，他们献祭的地方，
他们在献祭的地方，
都要在巴比伦先在这里，
都要去巴比伦才看得到。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就是因为犹太人背叛以色列耶和华的神，
就是犹太人背叛以色列耶和华他们的神，
骄傲种来祸根，
种下了个祸根。
当犹太亡国的时候，
当犹太亡国的时候，
基大利做省长，
基大利做省长，
没皇帝了，
那个时候没有皇帝了，
省长
就是做省长，
是属于巴比伦的一部分，
是属于巴比伦的一部分。
可怜不可怜啊？
可怜不可怜啊？
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历史，
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历史，
耶利米就是这个年间写耶利米书，
耶利米就是在这个年当中写下这个耶利米书。
耶利米很多历史学家或圣经学者记载，
耶利米在很多圣经学者里面记载，
耶利米在埃及度过晚年，
耶利米在埃及度过他的晚年。
因为耶利米建议皇帝降服，
因为耶利米建议皇帝扛
相
服，
不要跟巴比伦作对，
不要跟巴比伦作对。
当巴比伦来犯的时候，
当巴比伦来侵犯的时候，
巴比伦王就给耶利米一个选择，
巴比伦王就是给耶利米一个选择。
有些人说耶利米是被掳去埃及的，
有些人说耶利米是被掳去那个埃及的，
有些人说因为巴比伦口袋耶利米，
有些人说因为巴比伦口袋耶利米，
耶利米就选择在埃及度过晚年，
耶利米就选择在埃及度过晚年。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耶利米的服侍就在20年艰难当中服侍。
耶利米的服侍就是在这20年艰难的服侍，
在20年乱世当中服侍。
在这20年的乱世当中，
我们说过每一次一个国家攻取一个城市，
我们说过每一次一个国家去攻。建攻一个城市，
最少屠城3日，
最少要屠城3天。
如果3次进犯，
如果3次的进犯，
最少都9日，
最少有9天咯。
实在不简单，
实在是不简单。
后来历史记载，
后来历史的记载，
犹太只剩翻呢一些穷嘅人，最穷嘅人。
犹太国最后剩下来是最穷阶级一群人
啊，四围都是颓垣败瓦，
所有的地方看到都是颓垣败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欧洲，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欧洲，
有啲去过芬兰啊，
你们去过这个芬兰？
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打仗最剧烈的地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仗最厉害的这个地方，最厉害的。
有些城市都还没重建，
有很多城市都还没有重建。
如果你跟旅游团，
如果你跟随这个旅游团，
他可能会带你去看，
他有可能带你去看。
墙上的子弹洞，
墙上有这个子弹的弹孔，
还在上面，
还在上面。
纪念着当时战争的残酷的创伤，
他们纪念当年战争的残酷跟创伤。
我们很幸福，
我们很幸福，
我们这个年代没有经历过战争，
我们这个年代没有经历战争，
没有经历过逃难，
没有逃难。
你问一问上一代，
你问上一代，
经历过逃难战争的痛苦，
他们经历过逃难战争的痛苦。
我常常听我婆婆讲，
我常常听我的外婆讲，
走难的时候，
逃难的时候，
吃树皮，
吃这个树皮。
我们大概都没有吃过树皮，
我们都没有吃过这个树皮。
树皮是什么滋味的我不知道，
树皮是什么滋味的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就深深的知道，
所以我们深深的也知道，
耶利米就是这个乱世苦难的时候做先知，
耶利米只是在这个乱世苦难的时候做先知，
要讲述神的说话，
要讲述神的说话。
我们刚才讲过约雅根在位十一年，
我们说过约雅金在位十一年，
趁埃及，
亲近埃及。
耶利米曾经写过一卷书信，
耶利米曾经写过一卷 书信，
是神的话，
是神的话，
去向皇帝向埃及去犹太人叙说的说话，
是神向犹太人所说的话。
这个皇帝约雅敬却掉在火炉里将书卷烧毁。
皇帝约雅敬却把这个书卷掉在火炉里面，把它烧掉。
因为605年巴比伦打败埃及，
因为在605年巴比伦打败埃及，
作为巴比伦的傀儡国，
作为巴比伦的傀儡国。
因为我们讲过以前他是亲埃及的，
因为我们说过他以前是亲埃及的，
因为被巴比伦打败了埃及之后，
因为被巴比伦打败了埃及以后，
成为巴比伦的傀儡国，
所以成为了巴比伦的傀儡国。
因为598年背叛巴比伦，
因为在598年背叛了这个巴比伦，
引致第二次巴比伦的来犯，
是引致了第二次的巴比伦再来侵犯。
约雅根做了三个月皇帝，
约雅金做了三个月的皇帝，
因为巴比伦侵犯的缘故，
因为巴比伦侵犯的缘故，
被拉到巴比伦。但是晚年呢？
但是在晚年，
巴比伦却厚待他。
巴比伦在厚待他。
他同巴比伦的王冠、王位、贵族一起用膳。
他跟巴比伦的王族。他们皇帝他们一同的用饭。
总算度过一个几好的晚年。
总算是度过一个还不错的晚年。
西底家又如何呢？
西底家又如何呢？
西底家在位十一年。
西底家在位十一年。
因为听从神仆的意见囚禁耶利米。
因为听从神仆的意见囚禁耶利米，
其实想杀咗耶利米。
其实他们想把耶利米杀害，
但是有啲同僚将佢救咗出嚟。
但是有些同僚把他救出来，
有啲敬畏神嘅同僚把佢救出嚟。
有一些还是敬畏神的，把耶利米救出来。
当巴比伦第三次去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巴比伦第三次在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
守城十八个月，
守城十八个月。
你想想守城十八个月的光景，
我们在想守城十八个月的光景，
一年半，
一年半，
一年半都有仇敌在外面呼喊，
一年半都有敌人在外面呼喊，
要进攻这个城市，
来进攻这个城市。
他们也都见过巴比伦的残酷，
他们也看过巴比伦的残酷，
心惊胆跳，
心惊胆跳。
我相信他们没有一晚是睡得安宁，
我相信他们没有个晚上可以安睡。
一年零六个月。
一年六个月，
受着精神的压力，
受着精神的压力，
可能咧系物质都短缺，
可能物资都短缺，
就咁样守咗十八个月，
就是守了十八个月，
最后都俾巴比伦攻破，
最后都给巴比伦嘅攻破了，
喺野地里面将西底家捉住，
在野地里面把这个西底家王捉住。
在他眼前亲自杀了他的儿女，
在他的眼前亲自把他的儿女杀害，
然后将他两只眼挖了出来，
然后把他的两个眼睛画下来，
锁住锁链带去巴比伦，
用那个枷锁靠着他带到巴比伦去。
耶利米就是在一个这么艰难咁混乱嘅时代作先知，
耶利米就是在那么艰难、在混乱的时代做先知。
佢仍然去讲神嘅话，
他仍然去讲神的话，
但系讲到个地步，
但是说到一个地步，
哇！我唔讲啊，
他说我不讲啊，
我讲都冇人听，
我说都没有人听，
我讲咧就俾人成为笑柄，
我讲就给人家笑，
我讲咧就成作弄嘅目标。
我讲了就给人家就捉弄我的目标。
当他同这个信息是不要反抗啊，去投降巴比伦啊。
当他的信息说不要反抗啊，我们投降去巴比伦啊。
巴比伦是神审判的工具。
巴比伦是神审判的工具。
听到这些信息。
当他们听到这个信息的话。
第一句就说。
第一句就说
你个卖国贼，
你是个卖国贼，
甚至点解要我哋投降巴比伦？
你为什么要我们投降巴比伦呢？
仲有啲假先知咧喺度发放假消息，
还有是假先知去放那个假消息。
哎呀，平安嘅，平安嘅，
还说是平安的，平安的。
哎呀，唔会有事发生，
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所以耶利米嘅信息常常俾人作为笑柄，
所以耶利米的信息常常给人作为。笑柄，
常常被人凌辱，
常常被人凌辱。
不单止人们向他作为笑柄凌辱他，
不单是人向他作为笑柄、作为凌辱的对象，
连他的知己朋友，
连他的知己朋友
都来试探他，
都来试探他，
要他跌倒，
要他跌倒。
那我们看第十节，
我们来看第十节，
第十节就讲。
第十节人说，
就是我的知己朋友，
就是我的知己朋友，
也都窥探我，
愿我跌倒。
弟兄姊妹，我唔知你点样谂。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想。
我唔知你点样感受。
不知道你的感受也是什么。
生喺一个乱世。
你生在一个乱世。
自己讲嘅人冇人听。
自己讲话就没人听。
自己讲嘅嘢系从神而嚟嘅。
但是讲的话是从神而来的。
人众百姓就当为笑柄。
百姓就作为这个笑柄。
同你一起成长的知己朋友。
跟你一同成长的知己朋友。
你那个 high school buddy。
你的中学的这个好朋友。
都找你来开玩笑。
都找你来开玩笑。
当你觉得孤单无助的时候。
当你觉得孤单无助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工作、你的服侍没有果效的时候。
当你觉得你的工作、你的服侍没有果效的时候，
会不会气馁？
你会不会气馁？
会，
当然是会了。
不要讲不会，
不要说不会。
你讲不会，你骗自己。
你说不会，就是你骗自己。
因为耶利米会，
因为耶利米都会。
保罗会，
保罗会。
因为我们都是人，
因为我们都是人。
当我们努力去工作、努力去服侍的时候，
当我们努力去工作、努力去服侍的时候，
在一个逆境往上爬的时候，
在这个逆境往上爬的时候，
你一定会疲累，
你一定会疲累，
你一定会觉得孤独，
你一定会觉得很孤独。
耶利米的意思就是说，
耶利米的意思是这样说，
我不再讲神的话了，
我不再说神的话了
啊，因为我被欺笑，
因为我被欺笑。
但是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呢？
但是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呢？
我们留意第九节，
我们留意在第九节
啊，因为他说到，
他讲说，
我如果我不讲神的说话，
如果我不讲神的话，
我不奉他的名讲论的，
如果我不奉他的名去讲论的，
我心里好像烧着一样，
我心里好像是烧也燃烧一样，
火闭塞住啲骨头，
那个火去闭塞在我的骨头里面，
所以我忍唔住，可以唔可以唔讲？
所以我忍不住，一定要讲，不可以不讲。
弟兄姊妹，你有冇呢团火？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团的火？
一团不能扑熄的火，
一团不能扑熄的火。
无论出面的环境 几恶劣，
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坏，
无论人家怎样嗤笑你，
无论人家怎么样去嗤笑你，
无论人怎样不了解你，
无论别人怎么样不了解你，
你十面都有团火，
你里面都有一团的火，
觉得不讲不得，
觉得不讲不可以，
我们要小心啊，
我们要小心，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觉得不讲不得，
很多时间我们都会觉得不讲不可以，
不吐不快啊，
不吐不快。
但是这个是属于神的，是属于你的。
但是这一个是属于你的，是属于神的呢？
我们有很多朋友弟兄姊妹是口直心快的人。
我们很多朋友弟兄姐妹是口直心快的人。
我太太就是。
我太太都是其中一个。
他有些说话你不可以不讲。
他有些说话就不可以不讲，
他就什么说话都讲，
所以他什么说话都讲
啊。不了解他的人觉得哇，你做什么这样的讲说话，
不了解他的人觉得他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说话
啊。了解他的人就知道他口直心快，
了解他的人就知道他口直心快了。
这个不是口直心快，
这个说不是口直心快，
不是你的个性，
不是你的个性。
有些人是说话一定要讲，
有些人讲话一定要讲出来，
不讲不得。
他会觉得不讲不可以，
但是这里不是，
但是这里不是这一个意思。
这里是有一团火在耶利米的心里面，
这个是在耶利米的心里面有一团的火，
去推使他，去逼使他去讲神的话语。
这个火要逼使他，要推他，要一定要讲神的话，
不是不吐不快，
不是不吐不快，
是不讲不得，
你是不讲不得，
不行不行，
不讲不行。
我们要知道，当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当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被催逼的时候，
在催逼的时候，
有时是一句说话，
有时候只是一句话，
一个行动，
一个行动，
一个提醒，
一个提醒，
我们就要跟随这个催逼去做，
我们就要随这个催逼来做，
不要灭却属灵的火在里面，
不要灭那个属灵的火在我们里面，
不单管外面环境如何，
我们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
人家怎样说话，
别人怎么样说，
当神的灵在你心当中的时候，
当神的灵在你心里面的时候，
催逼你的时候，
就是催逼你的时候，
你就要跟从圣灵的带领，
你就要跟随圣灵的带领，
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
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
虽然在乱世，
虽然在乱世，
虽然他的信息没人听，
虽然他讲的信息没人听，
虽然他的朋友不明白他，
虽然他的朋友不明白他，
他却讲这句说话，
他却讲这个话，
我的信息在我心里面好像火烧一样，
我的信息在我心里面好像火烧一样，
不能不讲，
不能够不讲。
保罗曾经有这样讲过，
保罗曾经也有这样说过，
我们四面受敌，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却不被 困住，
心里作难，
心里作难，
却不至失望，
却不至失望，
遭逼迫，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打倒了，
却不至死亡，
却不至死亡。
保罗历经艰辛，
保罗历经艰辛，
四面受敌，
四面受敌，
心里作难，
心里作难，
并不好受，
并不好受。
但是他并不放弃，
但是他 并不放弃，
被逼迫，
被逼迫，
被打倒，
被打倒，
却仍然站立，
却仍然的站立。
因为在第十节他讲，
在第十节他讲说，
他身上带着基督的死，
说他身上带着基督的死，
使基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使基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活着的人，
因为我们活着的人，
要是当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是要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身，
使耶稣的身，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了，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保罗就说我天天预备好，
保罗说我天天的准备好了，
带着基督的死，
带着基督的死，
准备好自己，
准备好自己，
所以我才能够将基督的生命在我生命中显现出来，
所以我才可以把基督的生命在我的生命中显出来。
他的最终目标，
他的最终的目标，
就是将基督的生命显现出来，
就是要把基督的生命显现出来。
他不介意困难，
他不在意困难，
他不介意被人误会，
他不在意被别人误会，
他只介意一件事，
他只是在意一个字，
就是将基督活出来，
就是要把基督活出去，
彰显基督的生命在自己的身上，
彰显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不管什么环境，
不论是什么的环境，
不管是耶利米活在乱世当中，
不管是耶利米他活在这个乱世当中，
或者保罗的传道生涯遇到很多困难，
或是保罗的传道的生涯遇到很多的困难，
神的道，
神的道
是不能不传的，
是不能不传的。
我们常常讲我们现今的社会，
我们常常讲我们现今的社会，
已经善恶不分，
已经善恶不分，
对错不分，
对错不分，
越来越乱，
越来越乱，
道德的标准越来越低，
道德的标准越来越低，
我们基督徒被逼迫，
我们基督徒被逼迫。
你知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被逼迫？
你知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被逼迫？
如果你是伊斯兰教，
如果你是伊斯兰教，
你在学校祈祷，
你在学校祷告，
没人骂你的，
没人说什么，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但你是基督徒，
但是你是基督徒呢，
在学校祈祷，
在学校祷告呢，
就不得，
就不行。
你知不知道我们被逼迫的？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其实是被逼迫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
弟兄姊妹将来的逼迫越来越厉害。
弟兄姊妹，我们将来的逼迫是越来越严重。
我们要预备，
我们要准备，
无论在什么环境，
无论在什么环境，
被迫害也好，
被逼害也好，
在好的日子也好，
在好的日子也好，
总要传讲神的道，
总要传讲神的话。
当环境恶劣的时候，
当环境恶劣的时候，
迫害来到的时候，
逼迫来的时候，
盼望我们心面的火，
盼望我心中那个烈团火，
推动我们，
推动我们，
无论什么光景，
无论什么光景，
都要讲神的道，
都要讲神的道，
都要传神的福音，
都要传神的福音，
都要做好见证，
都要做好见证。
因为主耶稣用重价，
因为主耶稣用重价
买我们回来，
买我们回来，
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愿意死在十字架上，
愿意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还在这计算什么？
我们还在算什么？
我们实在应该，
我们实在是应该的，
将我们一生献上，
把我们一生献上，
走十字架的道路，
走十字架的道路。
无论你在职场上面，
无论你是在职场上面，
在服侍的岗位上面，
在服侍的岗位上，
在家中，
在家里面，
都要讲论 福音的道理，
都要讲论福音的道理。
我们一起祈祷。